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2月25号到12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濯古见今，唐太宗的精彩比喻。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人有了明珠，没有不珍贵的，如果用它去弹雀，以获取麻雀这类猎物，岂不可惜？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更为贵重，看到了金银钱帛就去贪污妄取，不怕触犯法网，这就是不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用来弹雀，何况性命贵重，能用它来换取财物呢？臣下们如能竭尽忠直，有利于国，有利于民，那么官爵自然就会到来。如果不用这种办法来求荣，而乱受钱物，赃贿一旦暴露，自身也就会遭受损伤，实在可笑。帝王也是这样，尽情放纵取乐，无限度地征发劳役，信任小人，疏远忠正，只要做了一件这样的坏事，岂能不遭灭亡？隋炀帝奢侈无度，还自以为贤明，生死于匹夫之手，也是很可笑的。贞观政要用珠宝去打麻雀，荒唐吗？这样做的人几乎没有，除非他是发烧烧的。可是用生命去贪取财物，这样的人和事简直太多了。一些官员贪污受贿，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他们怎么就搞不懂生命比金钱要重要的多啊？古谚云，抱着金元宝去跳枯井，要财不要命，真是傻透了。
古风悠悠，敬师得善报。浙江有一位解元，乡试第一名。小时他父亲就聘请名师来教育他，教法和要求精密严谨，老先生对老师也尊重礼敬，十分周到。从孩子启蒙阶段直到开笔写文章，没有更换过老师。孩子20岁就考选为补博士弟子员，这位老师把自己平生所作应考文章致意全都教授给这位学生，又从中选择最好的几十篇让学生熟读，并说我一生的心血都在这里面了，如果参加科考遇上，都可以轮圆夺魁，必中无疑。学生受教以后读一两遍都能流利背诵。没过多久，老师患病，父子俩亲自请医试药，必成必紧。试试以后，备官装殓，十分认真精心。又周济抚恤老师的妻子家眷，报酬优渥，和老师在世时一样，一连几年没有任何厌倦之情。到了考解元那一年，老先生梦见老师前来拜谢，并嘱咐说：以前我有数十篇文章教授给了令郎，我担心时间久了他会忘记，请你督促他读熟。到了7月初，儿子只读熟了6-7成，认为没有必要全部熟读。当晚老先生又梦见老师来说，昨天夜里见令郎读我的文章还没有全部熟悉，事期已尽，应该督促他一篇也不能漏。老先生醒来以后就责备儿子，要他全部读熟。儿子不得已把文章全部读熟了。到得头场考试，打开卷子有3个题目，师父的文章就占了2道，他便照抄，只缺有关孟子的一篇，花了1天时间精思构架写成了，功力和老师相当，揭晓发榜中了解元。学生不迷信于自己的老师，就得不到知识与教育。学生如果不尊敬自己的老师，就是大不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应，不能成才成人， 甚至会走上歪路。看今天的中国大陆，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师生情荡然无存，师生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利益交往。教师为学生辅导都是有偿辅导，用知识来换钱，传统意义上的师道尊严已经不复存在。抛弃党文化，加入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潮，复兴传统文化，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广传真相，才是解决这个社会种种问题的良方妙药。每个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从而获得美好的未来。是句作花治果。
大千世界，中学老师拍到大树灵魂离体过程，万物皆有灵这一说法，您能不能借由这一组照片得到另一种思考呢？英国一名中学老师则声称，他拍到大树断开魂结的影像。这样说不精准，因为魂结是指彼此不健康的联系。老师说他拍到的是一棵垂死的树灵魂离体的过程，祝他安息。这件事发生在今年的10月28号星期一，连续画面显示一棵树没能挺过暴风袭击，连根拔起后倾倒了，而一抹神秘的橙色雾状体飘在它的根部附近。家住萨福克郡在中学任职的数学老师斯韦特兰娜·詹森，他拍了几张风灾过后的景象，起初他认为是相机镜头起雾，便擦了擦镜头，但是那个橙色雾状体依然清晰可见。连续影像显示，橙色雾状体诡异的漂移，慢慢离开树的本体，直到它完全消失。这位37岁的老师相信，它是树木的灵魂。斯韦特南纳他受访时回忆，当时他的老公保罗叫他去花园看灾情，围墙倒了，树倒了，于是我拍了几张花园受损的情况，我注意到树根旁有橙色的雾，便试着擦拭镜头，但所有树根的照片全都有雾，而其他的照片都很清楚没有雾，真是太超自然了。
海外采风，纽约帝国大厦工作人员的问候。2013年12月24日平安夜，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帝国大厦观景台是观赏纽约夜景最佳去处。平安夜当晚，帝国大厦的游客比往常多很多，门口排起了长长的三行队伍，其中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游客和在外州读书利用圣诞假期来纽约旅游的中国留学生。60多岁的李敏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也是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纽约分部义工。这天晚上，他像往常那样来到这里，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寒风中，李敏手举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横幅黄底红字，显得格外醒目。这时帝国大厦负责门口保卫工作的工作人员向他微笑着走过来说，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他伸出双手拍拍李敏的肩膀，向他致以节日的问候。当发现李敏身上穿的衣服不多时，他摸着他的胳膊关切地说，今晚很冷，你穿的衣服够不够？你辛苦了，并向李敏竖起了大拇指。这使他一下子想起了13年前的平安夜，当时李敏在中国大陆，那一晚他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关进了看守所。寒冷的夜里，他穿着单衣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13年后的平安夜，同样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原因，他站在世界最繁华的街道，站在巍峨的帝国大厦门前，他受到了来自一位西方人的温暖问候和由衷的赞许。两个国家表现出两种态度。纽约帝国大厦门口的法轮功真相点是6周前开始设立的，义工们每天都风雨无阻地来到这里，向中国游客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帝国大厦门口的管理人员、保安不时过来跟义工们打招呼问好， 也跟着说法轮大法 is good， 即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美展震撼花莲青年学子。真善忍国际美术展览于2013年12月23日至27日在台湾花莲县四维高级中学展出，对于巡回40多个国家展出的国际级艺术作品能来到学校内展出，四维高中校长廖伟成表示诚挚的欢迎，希望借由这项展出推动艺术品德与人权教育。该校陈雅慧老师参观画展后感受到法轮功在发扬善的概念，他原来就知道法轮功，但不知道法轮功背后有这么多感人的故事，让他很感动，希望这种善的精神可以发扬到世界各地，也希望学校的学生能够恪遵真善忍，尽量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有些画中呈现出14年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血腥迫害，生活在自由台湾的青年学子们感到非常震惊，纷纷希望能够提供帮助制止迫害。有学生表示，法轮功的学员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的人这样子迫害凌虐，真是很惨绝人寰，所以我们应该去积极去制止这场迫害。有学生说，很难想象现在还有这种事情发生。有学生说，这一场迫害我觉得一定要制止的，就像有些画里面那些刑罚残酷，看了觉得真是太不道德了。
意大利共和国报活摘器官是恶魔行为。近日来，意大利电视台、报纸和广播电台等众多媒体持续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2013年11月23日，有着280多万读者群的意大利第二大报《共和国报》在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评论说，活体摘取器官是恶魔行为。意大利《共和国报》以“为了中国良心犯而战的大卫”为题报道说，你们知道吗？鲜有捐赠器官志愿者的中国，在短短几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大家得承受得住真相，因为有些恶魔行为，想想就足以令人胆战心惊了。他们杀掉一名器官匹配的年轻囚犯，摘取他的器官，然后以黄金之价卖给患者。证据，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想要什么样的证据就有什么样的证据。大卫·麦塔斯70岁，加拿大律师，为人权奋斗的自由斗士，如今已赫然成为追缴全球器官非法贩卖的猎人。2010年，大卫因为致力于这场战斗而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场战斗好像一部恐怖电影。2006年，他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合作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控中共当局系统性的杀死成千上万的良心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大卫和哥利亚的战斗，从2000年到2005年之间，41500名法轮功学员被屠杀和强摘器官。在我们的调查报告公布后，数字甚至还在不断上升。他说，很简单，他们提升了保密程度。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良心犯器官，尤其是停止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不人道行为。对于中共的监狱系统而言，这是一笔利益巨大的交易，我们估计价值10亿美金。这些钱在实施手术的各个移植器官中心以及挑选和供应囚犯的监狱之间流通。德国周刊一个月前报道说，一个肾脏天津奥马尔医院保健移植中心开价35万美金。问题是，通常的想象中，一个器官贩子是丑陋和卑劣的，躲藏在第三世界城市里的贫民窟里。然而并非如此，器官贩子是在正规的诊所里运作，购买器官，然后杀死因信仰而被关押的人们。在中国，这些都是合法的。不幸的是，很少有国家能立法对器官移植旅游以刑事处罚。1999年，当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时，恐怖的拆卸流程开始了。这些平和的法轮功学员相信三个字：真善忍。 修炼四套动功和一套打坐功法，双盘打坐。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几乎总是处于最佳状态，他们遵循简单而健康的生活方式，道德高尚。但是迫害是凶残的，抓人铺天盖地，强迫思想改造几个月，被关在劳教所。在那里，很多法轮功学员失踪了，那里不仅仅是任意关押，麦塔斯说，而是真正的活体器官库。被释放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他们在监狱里只有法轮功学员被要求持续的验血和身体检查，但这并非是监狱为囚犯健康着想的常规检查，是在挑选准备拿走的商品。在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之前，中国估计有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功，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以消灭为目的的数量庞大的可供的活体器官库。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大法神奇，被人羡慕的低血钾孕妇。四川陵水县的张妹，丈夫是一名副教授。2012年6月，张妹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某某党的抑孩政策，公婆知道后坚决要求她将孩子引产，原因是她有12指肠溃疡，经常呕吐，医生开药吃了不到1月就发现身孕了，担心对胎儿健康不利，多方面担忧，张妹却坚决要留住孩子，于是双方僵持着。婆家人的态度使张妹倍感压力，心情很差，加上妊娠呕吐，身体更差，怀孕5个月后出现了严重的低钾状态。她到成都双流医院检查，血钾浓度只有 1.9， 远远低于正常人 3.5 至 5.5 的血钾浓度，属于严重的低钾病。身高1米6几的张妹当时体重仅70多斤，医院的主任医生说，一般人身体血钾浓度为2点几就要倒床，出现生命危险，这个状态引产不引产对大人都很危险，她丈夫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张妹的娘家人赶到了医院，张妹的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她让女儿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内心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女儿，只要相信大法师父，求师父救你，你们母子就能脱离危险。张妹按照母亲所说去做，结果不久就转危为安，身体很快好起来，挺着大肚子可以到处走了，身体也比原来长胖了。医生啧啧称奇，说实在少见，一般血钾浓度2点几就要病倒在床，她才1.9的血钾浓度居然到处走，还怀有身孕，胎儿也正常， 但是婆家人还是很担心孩子出生时大人的生命安全。2012年腊月，张妹到成都市武侯妇幼保健院检查，医生说快生了，叫家人马上准备孩子的衣服，家人赶紧去拿衣服，结果还没将小孩衣服送到医院，一个可爱的男孩就顺利生下来了，而且张妹没有任何痛感。医生护士都说很少见过头生孩子这么快的，就几分钟。其他产妇羡慕的不行，说这真是太好了，也不见疼，又省钱又顺利。张妹的丈夫更是笑得合不拢嘴，由衷地说谢谢李洪志师傅，谢谢法轮大法。张妹的儿子三个多月的时候就像别人家半岁的孩子那么壮。
誓言觉醒，大陆6259人同意举动令中共胆寒。近来外界纷纷传说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抓捕，随之周永康、薄熙来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了解。继新唐人获悉，随着活摘真相的传播，反活摘签名正在大陆迅速扩展。继首批310人后，目前大陆多个地区的民众参与反活摘签名，不足半月总数已达6259人。12月中旬，大纪元首次发布了大陆310位民众参与反活摘签名，并要求调查薄熙来、周永康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大陆民众开始了解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冲破暴政与谎言的阴霾，发出了心底的呼声。一句还有这么坏的，用最朴实简练的语言表达了大陆民众超出想象的震惊和内心的愤怒。随着周永康、薄熙来等迫害法轮功血债帮的倒台，追究其被掩盖的极恶罪行要求也在高涨。随着活摘真相的传播，反活摘签名正在大陆迅速扩展。继首批310人后，目前来自唐山、天津、秦皇岛、张家界的民众反活摘签名不足半月总数已达7000人。签名过程中，很多民众留下了许多真实的感慨话语，有的甚至亲笔写下签名感言。一位60多岁的老人听说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后说，听了都害怕，共产党干出这样的事真邪恶，都说天灭中共，快点灭了他才好。在讲真相中，一位80岁的老人说他很相信大法，经常看大法真相，对法轮功学员特别是女学员遭受中共残酷迫害表示不可思议。当听到活摘器官的时候，这位老人更是震撼，说太邪恶了，不敢想象，脸上禁不住痛恨的神情。大法弟子去医院看望病人，遇见一位30左右的男士，就送他神印光碟让他回去欣赏。隔几天去医院时又见到他，那人说前两天在街上有两个人说器官的事，呼吁签名，怎么你们大法弟子5脏6腑被拿走了？大法弟子告诉他，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出售展览。男士举起右手用力挥舞了一下，我签。一位女清洁工人看完真签书后说，我签怕啥，他们把人都害成这样了，我们支持一下还犯法呀？共产党天天喊反腐倡廉，有几个清白不贪的，你们法轮功有啥需要帮忙的我就帮。在集市上有一位明真相的老人，大法弟子向他讲述了活摘器官的事，他听后非常气愤，说还有这个事呢，共产党太坏了，我签名。旁边还有一位老人，他也让那位旁边的老人签，那位老人说签，这个世道太坏了。前不久欧洲议会通票投过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代表五一欧洲民众发声，这是继12月初川秀五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近150万人联署签名旨在制止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信递交联合国后，又一世界反活摘的重大行动。目前全世界反活摘的呼声和行动继续上升，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随着正义力量坚持揭露和证据的不断增加，以无可否认的事实摆在了人类面前，震惊了整个世界。作为有良知的个人、团体、社会机构，甚至国家乃至国际机构，也纷纷站出来采取相应的行动，共同要求制止查办处查办这一超越人类底线的邪恶。
冥顽者遭难，善信者免祸。古语云，上天有好生之德，又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这话却是人生的经验结晶。在大灾大难降临之前，总有慈悲众生的神佛以各种方式告诉人们大灾将至，怎样躲灾避难之法。然而因为人们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结果也大相径庭。概言之，就是明顽者遭难，善信者免祸。宋代的著名学者洪迈在《夷坚丁志》第九卷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史例，很值得我们认真回味思考。尽人皆知的天下奇观钱塘潮，以每年的8月18日为最大，不管是游人还是当地居民，那一天大多都要去一睹为快。在绍兴十年，即公元1140年的秋天，在涨潮的前两天傍晚，住在江边的居民中，有些人听到天空中飘荡着威严的话语声：今年应该在桥上死的人有好几百，都是些邪恶、淫乱或不孝敬父母之人。这些该死的人中，请你们按名册检查，现在还没来到的要迅速催促他们来，不在这名册中的则要设法让他们赶快离去。又听到空中有不少人连连回答：是是，遵命。当地居民听到这些声音，很多都吓得心惊胆战，不敢讲话。第二天夜里，住在画浦桥旁边的居民和游人中，有些人梦见有人来告诫：明天千万不要上钱塘江大桥，大桥会折断。天明之后，有人把梦中情景告知其他邻居，这才知道好些人也做了相同的梦，因而大多都相信这是神灵在提醒保护自己，更加确信危险会即将发生，决定谨遵神嘱，远离大桥避险。也有的人对此竟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杞人忧天的无稽之谈，却偏要上桥去证明一下自己的卓尔不凡。大潮就要来了，潮水涌来，水势奔腾，汹涌澎湃，不同寻常。白浪高耸，就像白玉砌成的城堡，发出震耳欲聋般的轰鸣声。危险将至，很多看潮的人却不知道，纷纷挤到桥上。桥上很快便站满了兴致勃勃的观潮人。昨夜做过梦的人知道有危险，就在旁边观察，发现有亲戚朋友，就劝他们下桥。有的人听从劝告，急忙走下大桥，但有的人不但不下桥，还认为这是荒诞的邪说，所以人站在桥上岿然不动。劝说者反落得个自找没趣，被固执己见者嘲笑的尴尬局面。波澜壮阔的大潮来到眼下，那真是8月18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急3000里，祖练长驱10万夫，红旗青盖护明末，黑沙白浪相吞吐，人生汇合古难避，此情此景哪两得，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丽湖。这是苏轼观浙江涛。在桥上的看潮人忘乎所以的拍手大叫，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感叹着惊心动魄的天下奇观。正在此时，忽然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大桥塌落于潮水狂涛之中，所有在桥上的人无一幸免的都被巨涛卷走并吞没了。岸上的人不禁吓得目瞪口呆，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落水者永远失去了最最宝贵的生命。其实上天确有好生之德，所以古往今来，每当有大灾大难降临之前，上天神佛都会慈悲地告诉人们趋吉避凶之法。但最可怕的是冥顽者固执己见，错过得救的机会。如今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昭示的天机，中国共产党亡，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经各路权威专家考证，这六个大字都是纯天然形成的。用中国传统的观念看，这藏字石就是在明白昭示天意，中共必然灭亡，只有退出党团才能保平安。这是上天对共产协党体制内每个成员的慈善警示，让人们顺天意而行，赶快退出协党暴政的党团队组织，从而躲过未来的大劫难，获得真正的平安幸福。试想一下，有什么比自己的身家性命更可宝贵的呢？冥顽者遭难，善信者免祸。在钱塘江大桥垮塌中丧生的不听劝告者，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切不可等到中共灭亡的那一天，随着他一起去遭恶报，那真是太冤枉了。法轮功学员不惜冒着坐牢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讲真相，劝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真是慈悲救人的大善之举啊。为了自身的平安，为了亲人的团圆，请赶快做出您最明智的选择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